上一次的课是讲到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堕落了。那我先呢就把上一次的课复习一下。那我想问的就是那个魔鬼撒旦来哄骗夏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来掩饰自己的身份？他是借着对负责一条蛇，他在操纵那条蛇来欺骗这个夏娃。那他是怎么样的来欺骗？大家还记得吗？他是怎么欺骗？他先是什么混乱他的思想，然后呢挑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让人怀疑上帝的纯全善良和诚实啊，这个都是上次课讲的。那我当时还问过大家，为什么那个魔鬼不希望我们人相信神的话并遵行神的话？为什么？为什么魔鬼不希望我们人听上帝的话跟从上帝，而什么骗我们？为什么？
他要把我们都带向死亡。
呀、因为他恨上帝。因为魔鬼撒旦他是堕落，他仇恨神，他仇恨神，所以呢他当然呢因为他是被造的，他没有办法来对着神有什么的有什么的办法，所以呢他就下手在人的身上，因为人是上帝所造上帝所爱的，所以他就来趁机来欺骗来诱惑上帝所爱的人，盼望这个人能够被他辖制，被他带进死亡里去。这个其实就是，所以我们就讲的魔鬼撒旦的本质是什么？上次我们有讲，魔鬼撒旦的本质是什么？
谎言
说谎
的。
那个撒旦也是他造的，对吧？然后他统管那个，他为什么不把他给毁了之后回炉重造呢？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要拖那么长时间？
对，那这个问题哈，我从开始那个讲这个课就有人问，或者现在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知道，当一个人听从魔鬼撒旦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什么？魔鬼撒旦的手下，他在他的手下。如果上帝要把魔鬼摧毁毁灭，势必在他里面的人也怎么样？你得出结论了没？
他一开始叛变的时候，他就可以，那时候他都没有蛊惑到人。蛊惑到亚当跟夏娃，那时候他直接把他毁灭。
他如果没有蛊惑到，那就是还没有那个他犯罪的那个证据还没显明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可是神是掌管万有，他应该会知道他那个堕落的后果。
呀，
他为什么要
直接归入
重造？
啊，这个是前面的内容，你要去听。
对，关键他不是故事，
对，
所以我
他是个事实。呀，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到了今天，你也存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问的更有利于我们的问题是，我怎么从他手下得到自由？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至于前面的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了，比方说小孩子已经被火烧了，你还说你怎么以前怎么怎么样，其实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怎么样来 deal with 这个已经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好吧？
我觉得他问的那个问题，因为他很多年了嘛，又不解决，他一直就是带着这种问题。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好的。
就是你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你就说你说的那个就是撒旦魔鬼，他刚开始也不是撒旦魔鬼，他也是天使，他骄傲了，他自己骄傲了，他想跟上帝一起平等，所以说那不可能啊，所以说因为上帝创造他，他骄傲了，他自认为自己很聪明，比上帝还能干，所以说上帝才把他就是打入地下成为魔鬼。
是这样
子的，为什么
不直接把他
打死了算了。这个呢也许是上帝的奥秘，等我们回归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回归上帝的时候可以问他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只能说我们不知道。那我再问哈，就是魔鬼撒旦是的欺骗了亚当和夏娃，那亚当夏娃犯罪了，那这个他那个亚当夏娃犯罪是不是全部是撒旦的责任呢？不完全是，他们自己要怎么样 也要承担后果，他们是也是犯罪了哈，就是亚当夏娃也是犯罪了。OK，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拣选了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是犯罪了哈，犯罪了。那那个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有没有一下子就死去？没有啊，没有。那我们说，那是不是上帝的话没有应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吃的日子并没有立刻死去。那我们说上帝的话没有应验吗？应验了呀，是因为他怎么样，就是对生命的源头隔绝哈。感谢主，大家都学得很好。那那个后来我们就讲到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些的什么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Yeah, 身体，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以前他们吃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但是他们一犯罪马上就有羞耻感哈，他们就开始来就躲避上帝，就来做衣服哈，以树叶来蔽体。然后我们说，那当他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害怕，从那里我们也看见害怕也就进到人的心中，进到心的心。然后那个那我们说他们躲避上帝，我们问就是说人能够躲避得了神吗？躲避不了哈，躲避不了。那待会我们会接着看。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魔鬼撒旦今天会不会欺哄我们，欺骗我们？会哈。他是怎么样的方式欺骗？还用蛇吗？有没有？他是怎么欺骗？他装着什么？他是用诡诈啊！他有的时候在人的心里边放下一些意念，有的时候借别人对你一些说话，是直接的那些败坏了，像那个道德的败坏，这些的那个叫什么瘾呢？那个叫什么毒瘾啊，什么酒瘾啊，这些东西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这些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上真的要知道真相，有魔鬼啊，有上帝。那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其中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就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事，来行事为人。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如此这样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的是平安喜乐的生活哈。否则的话，我们人就是在魔鬼撒旦的压制之下，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人生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好，我们今天就开始第八课的学习，就是神的应许和咒诅。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把我们人这个当初是怎么堕落今天特别要讲到你对人的呼唤，你对人的应许，巴不得你让我们众姐妹在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心里边都向你敞开，也真的是知道你把这一段的史实告诉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罪恶的里面，从这个死亡的里面能够蒙你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人类堕落之初你已经应许了救恩。巴不得你在这个在这个课程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在这个救恩的里面，其实是你早已经预备了。我们为着你这样子的恩典慈爱来向你献上感谢，也巴不得主你在带领我们学习的过程的里面，让我们更深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所做的，就真是知道你是那位怜悯我们的神，你是有恩慈的神，你是不离不弃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姐妹这样子来认识你，也跟从你。谢谢主今天要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上一次课就是讲到上帝来到伊甸园中，然后亚当夏娃呢就躲了起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课。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从第三章第九节，大家看一下圣经哈，创世纪三章九节，创世纪三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九节，一起读。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我们在这里先看，他说：“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那在这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呼唤亚当，而且还问你在哪里？难道上帝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吗？为什么他还来呼唤亚当呢？为什么呼唤他们呢？躲起来了，所以上帝看不到他。
看得到，
看得到，看得到，还呼唤你在哪里呀、啊？
就是让他们站在上帝面前。
要呼唤他。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要知道，其实上帝，你看哈，他们犯罪以后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不去主动找上帝。你看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他们不回到神的面前去祈求上帝的恩典怜悯，反而躲起来。那现在呢，是上帝来找人，你看见上帝的主动。所以我们人哈，真的从亚当开始就躲避上帝。你不要想着说我们会自动的去找上帝，一定是上帝主动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姐妹来到这里，你想的是你我今天想了要来这里，但其实都神在你的心里边感动你，在呼唤你来到这里。你想的说是我今天起来了想要来，其实是神在找寻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把你找到了，今天带到这里来。好，带到这里来，所以是神在主动找人，主动找人。那他在这里发了一个问题，你在哪里？发出一个问题啊，你在哪里啊？是不是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呢？
可是他为什么说你在哪里？不是说你们在哪里？他只呼唤那个亚当。
那人，对，那人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代表。
他说你在哪里？
对，对，亚当代表整个人类。
他跟夏娃在一起。
对，对，他是，所以我就说，慢慢的学你就知道，亚当是整个人类的那个代表。那个以后你看见
英语是 Where are you？
对，
它是 you
可以是复数的。
对，我知道是复数，但它翻译过来是你在哪里？我知道 Where are you 是你们在哪里可以翻译，但它翻译出来就是那个，是不是说？
就是我是觉得你是更precise， 就更精准，因为到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也是，他就成为了另外一个族类的。源头，这个是亚当的源头。其实说你是精准的，要承认。对，那我们对，要
也
对
对。但是你说，你觉得中文的这个你是
应该是更 precise，
因为代表人类的源头。
对，对对对，因为亚当的族类嘛，然后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好，那个我们如果是不明白也没关系，那以后慢慢学习你就会清楚，会清楚哈。他在这里呼唤，他说你在哪里？其实呢，我们当然知道上帝知道亚当在哪里，对不对？为什么上帝发出这样一个呼唤？你想想，想让他认错。其实让人呢心里边有一个疑问，是啊，我在哪里啊？啊，我在哪里啊？我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还是我已经离开了上帝的恩典呢？这就是说你我觉得常常哈用一个反问句来反问。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一句话出来，那个他自己呢都还不能够明白自己的状况，但是你再反问他，他再去思想自己的状况，哎，让他理得更清楚一点。有的时候人是会这样子哈。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有经验的老师常常用一个反问句丢回来，让他再去思考哈，再去思考。那个他就说你在哪里？那至少亚当知道我现在是在害怕的当中，我现在是在惧怕的里面，我在躲避神的光景的里面哈，可以看得出来。那其实我们知道哈，上帝人是神造的，在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这件事情。那人是上帝所造，上帝所爱的，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很深情的一个呼 患，就好像那个孩子躲避爸爸做了坏事，躲避爸爸妈妈，那个他那个躲在一边，那个屁股可能还翘在外面，妈妈还要问儿子啊你在哪里啊，是不是有点这种，其实是对小孩的一个呼唤哈。其实上帝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的里面对地上每一个人其实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唤，你在哪里。那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在没有读过圣经的时候，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有哈，有这个感觉。那特别我们从中国飘到美国来，我们像我很年轻就过来，20几岁就过来，那个时候觉得说啊，我的老家在中国啊，那个当然那个爸爸的老家好像又在一个地方，我自己又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自己又来到这里，你就好像说，哎，我们到底在哪里啊？就是好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那自从知道啊，上帝造我们，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世间不在漂泊，我们真的有一个心灵的家园，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自己。所以上帝不仅仅，其实不仅仅是借着圣经来对人类有一个呼唤，他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其实也是借着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在向人呼唤。我们看一下诗篇19篇，诗篇在我们说圣经的中间，你中间一打开就是诗篇了，19篇。
522页，在旧约的522页。
诗篇19篇。圣经19篇1到3节，我们一起来的。诗篇十九篇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好，在这里就讲说天哈，整个的天其实都是在那里传扬上帝，传扬上帝。那天天日日夜夜都传出知识，只是我们不知道。人因为与神隔绝，你不知道这是上帝对你发出来的一个呼唤哈。其实当我们看见满天繁星，当你的思绪飞到那个好像整个的那个星际啊，你都没有办法，好像没有看见那个宇宙的边缘的时候，你要记得，其实人用我们的头脑其实没有办法思想上帝那样的一个伟大哈。你就记得，其实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呼唤，因为我们人已经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了，你知道吗？你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在宇宙的地球上的一个小点点而已，就以为是这样子。其实上帝借着一切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呼唤。其实我们身边上帝所造的花草树木那个蓝天碧海，都在诉说，让我们的心灵看见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哈。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神在向我们的心灵发出的呼唤，就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其实哈，人的心里边有神在我们人心里边放下的印证的，其实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章，
在168页。
对，在新约哈，罗马书1章。
新约168。
其实这个呢，也是那个。
这个是不是应该19到22节？这边写的12。
哦，对对对，谢谢，你看，只有灰心姐，大家知道上次错了，是谁改过来的了？啊，慧心姐，对，谢谢，你看我这个就是初心嘛，你看19到22呀，我们一起来读好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其实我们就到这里，其实是到二十节就好了，就是十九到二十节就好了。对，就无可推诿。所以你再看哈，他说神的事情呢，人所能知道的其实已经在人的心里了，只是说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不知道，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唤醒我们的心灵，哎，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是太明显不过的事情，有神这不太明显了吗？反而我们觉得说是无神哈，其实神的事情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人的，所以上帝如果对我们的呼唤，我们的心灵转向上帝，你一定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呼唤，因为他是我们创造主哈。所以如果我们与生命的源头没有相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走失了的、走丢了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吗？所以上帝问你在哪里，因为你走丢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唤，对我们的呼唤。我们现在来看亚当的回答，我们翻回来创世纪三章，我们看那个亚当怎么回应上帝哈。好，第十节，亚当不，那个创世纪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那在这里我上次已经讲过人的害怕了，我就不再讲了哈。这里那个亚当是说，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那其实他真正害怕的那个根本点是在哪里？
吃到树上的那个
果子。那果子上帝有命令过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其实亚当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真正害怕的，对，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真正害怕的是死亡，那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真正害怕。所以从亚当以下的人，所有的人都怕什么？怕死，怕死。那你说我不怕死，你没有得到过医生给你绝症的一个判决书，你拿到那个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心是什么感觉呀？你知道，你得到过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哈。那个
神造人是不死的，
本来是不死的，我们下次会讲。
我们果子又是从哪来的呢？
上那里那个上帝放在哪里的？
就
是智慧
啊，为什么要放那儿呢？
对，为什么要放那儿呢？上帝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呀。上帝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那个我们就反正他就是亚当，他就是说到，他说他不敢见神哈，他说，然后呢，他找的理由，他为自己藏起来找个什么理由？他说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那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上帝造他们的时候，他们赤身肉体并没有羞耻哈。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为什么他会感觉有羞耻？因为他们的心是离开上帝以后，心是被污秽了，所以这也证明他们已经在魔鬼撒旦的掌管之中，在罪的底下，因为罪带来羞耻感。带来羞耻感，所以他们心思被污秽，所以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是完全改变了。他们你看他怕见上帝，那其实根本原因其实是怕死，每个人都怕死，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怕死。那好，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亚当怎么来吩咐不，亚当怎么样那个第十一节，我们看上帝怎么样与亚当来交谈。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所以神在这里，你看亚当 在说我他有没有说上帝啊，我吃了那个果子，所以 我怕你了，也没有，他就说哎，我那个我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我就因为我吃身肉体，所以我挡藏起来了，所以他讲来讲去他没有说他违背上帝的命令，对不对，吃了上帝不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他没有这样直接回答。那现在上帝对亚当的那个一个 conversation 一个对话，就是说他问亚当，他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好像上帝不知道亚当犯了罪。那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再一次来让亚当去自省的一个方式来对亚当对话？你觉得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
让他们自己承受。
对，我们做爸爸妈妈就知道，对不对？我们很想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你知道吗？那个，但是呢，那个孩子出来呢，就搅来搅去，就是不告诉你他错在哪里。他心底里，你觉得他知道他错在哪里吗？他知道，但他就搅哈，他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呢？那亚当当然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就不肯认错。那好，当上帝就说：“莫非你吃了吗？”那我们看见这个人他也知道赖不过去了。你看这个人怎么回答哈？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你听，哎，你们这么会心一笑，我就问你，你看了亚当这样的回答，你能否认他是我们的祖宗吗？我们就没法否认亚当就是我们的祖宗，这多像我们呢、啊、我们任何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哈，但是你去看孩子就知道哈，就知道。所以我们就看见亚当怎么样，就把责任推给谁？
女人，
他推给夏娃，还推给谁？
推给
你赐给我的，是你给我造的。所以你不跟我造这个女人，我啥事也没有，对不对？但是上帝造女人的 purpose 那个用意是什么？当时
独居不好，
对，因为他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这是上帝原初的用意。现在的好啊、你造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给我吃我才吃。所以你看见亚当有没有认错？他把责任就是归给别人，然后呢还归给上帝。这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真的人的那个，在这里你也看见他把罪就一归给夏娃的时候，你看到他跟夏娃之间的关系就怎么样啊？对，就破裂了。所以罪一进到人的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所以从亚当夏娃开始，夫妻就有问题的。你别想着说我找到一个那个对小女孩说，我找到一个人一定是 perfect 的，他要什么什么都依着我，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那我们到这岁数当然就知道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哈。所以哈、那个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那个。已经有裂痕，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有裂痕，也有裂痕啊。那当然就是隔绝了，隔绝了，那不叫那个不叫裂痕了。那个，好，我们继续看那个，他既然把责任推给了那女人哈，那我们看见上帝对女人怎么讲？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哈，那个他当神来问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有没有担当？
没有，
没有，也怎么样？又把他推给蛇。所以我在这里就上一次我课，我们也问过大家这个问题：蛇固然是引诱，但是进入引诱的是谁？亚当夏娃嘛，对不对？进入引诱的是他们，所以他们要不要负责任？ 要负责任哈。那个，所以我们说，自从始祖犯罪以来哈，人类的态度其实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这样，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没有任何人。所以其实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盲点就在这里，因为你自己永远是，比方说一件事情错了，他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担这个责任，他不会找自己，你知道吗？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只是把责任推出去，是他是他是他。你在家里哈，你那个做饭做咸了，你就知道是那个做饭的人。那其实那个做饭的人就说我是怎么怎么样。那 anyway， 这个都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在任何地方你都看见没有人愿意担负责任。自从闹亚当就开始了哈，就开始了。那是那个人呢，你看他有把责任推给别人，那是还有人推给魔鬼的啊，不是我本来不想这样的，是魔鬼在我里面引诱我呀。也有人是这样，还有人就是说，哎，上帝啊，你怎么这样的。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的你和我都是一样的哈，都是一样的，不太愿意认错啊，也把那个自己应该负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呢会推给别人。那这其实就是罪，这其实就是罪的本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就在这里，不是说我犯了罪成为罪人，乃是说我是罪人，我才会犯这样的一些罪。所以这个方向我们要清楚，方向要清楚。好，我们接下去啊，继续来看。那既然女人说是那个蛇嘛，那上帝就来对那个蛇来有一些的就看上帝怎么来对那个蛇说话。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对蛇讲的这样的一个话。这蛇是什么？受了上帝的咒诅。但是你去做这事，就必受咒诅，是蛇的受的咒诅。那个神对蛇就没有再咨询说啊你怎么，他是直接就审判了哈，审判。那审判就是咒诅，然后叫他用肚腹来怎么样行走，终生吃土，这就是蛇，这就是。所以可见神是最后掌权的那位，虽然魔鬼借着蛇来诱惑人，但最后施行审判的是上帝，是上帝哈。那在这里他说，我看他这里说，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蛇受咒诅，它比一切其他的牲畜野兽更甚。那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其他的牲畜野兽也在这个咒诅的里面呢，虽然是那个蛇是更甚，但是其他的也落在了这个咒诅的里面。也就是说，罪因一人进入了世界，那这个整个的世界就在这样的一个咒诅的里面，可以这样讲哈，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人离开上，其实这个我们已经读在以前的课也看过好多次了哈。看过好多次，那我们读了这些以后呢，我们更能够一次比一次更明白。好，我们来看八章，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新约对，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自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在这里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人听从了魔鬼撒旦的话， 那这个魔鬼撒旦呢就成了世人的父，就说人就从他那里领受他的说谎啊，还有叫什么那个本质啊，那个人的本质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所以人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在他的魔掌里面，所以人不再是神的儿女，反而是魔鬼的儿女，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如果我们不读这一段，我们就不明，我们不读创世纪这一段，我们就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讲哦，你们的父，其实人的父的根，就是人的那个罪的那个根源是从这个魔鬼撒旦来的，魔鬼撒旦来的。然后我们还看见这个魔鬼撒旦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这个世界实在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做王嘛，就是他的掌管之下。那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往后翻几页就好了，约翰福音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就这个就好了。那这里就讲到这个是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创世纪这一段，你也不懂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自从那个亚当在这个屈服了，就是或者说跟从了魔鬼的引诱以后，堕落以后，其实这个整个的世界都是在魔鬼撒旦的掌控里面，他成了这个世界的王，他成了这个世界王。所以我们人其实是不能够靠着自己来从这一切的里面得到释放。那这就是我们所处世界的真相，我们一定要清楚，不要被蒙骗，不要被蒙骗。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到今天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死亡从哪里来罪从哪里来，我们人内心的害怕从哪里来，然后那个特别惧怕死亡那个原因是什么，到这里我们都清楚了。那可能魔鬼也觉得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可以掌管人类了，他可以牢牢的控制住人类了。但是我们继续看上帝的下面的一句话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第十五节，回到创世纪十五节。那这里我稍微讲一下，就是那个上帝不是叫那个蛇要用肚腹行走吗？那可见的以前的蛇大概不是用肚腹行走的，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也许回到上帝那里我们可以问可以问，而且我们会知道，我们会知道，现在我们不知道。
蛇不是吃老鼠吗？
蛇不吃老鼠，
他吃土吗？他不是
说的，他吃老鼠。其实他是肉食动物，我觉得他这个土是不是有啥特别的含义啊？
也许吧，我不
吃土就是在地上蹭土呗，天天。
嗯，
就这也
难免往嘴里扔点，
就在地上吃洞里头嘛，在地上啊和墙上都是洞的，洞基本上都是土的。他要他的巢穴必须是吃土的，他得拱出去。至于后来他什么也吃耗子吃什么的，他也吃，但是他的洞都是在土里。
Yeah, 反正是，所以很多人怕蛇嘛，我知道，很多人怕蛇，
尤其女人怕蛇，
是吗？I don't know, 我是没有这个感觉，反正那个有的人很怕，哎，广东人吃蛇，没错，
我就是怕蛇，怕的
不得了，现在不用怕了，求上帝帮助
一点，在早先的时候。就是你拿一个假蛇模型扔到我身上就能昏厥过去，就能给吓晕过去。
哦，那很怕。
那个时候后来人家就说当了妈妈就会变得很敏感，后来好一些，
看
是晕过去了，但还是怕蛇。
好，我们听你这样讲，我觉得那也太可怕了。
是。
好，我们看那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人一堕落啊，那个魔鬼撒旦其实就在这里，上帝在这里有一个应许，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其实就是人类的救赎主，女人的后裔。所以并不是说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说哦，耶稣来了怎么样，其实在人一堕落，上帝就已经应许了一位救赎主，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说什么？要伤你的头，伤你的头英文是用的非常的清楚的， He will crush your head. Crush crush 是什么意思？打碎，粉碎哈，打碎你的头。那打碎了头，那这个就是什么呀？要摧毁嘛。但是这位救赎主也要怎么样？他要什么？他要伤他的脚跟，也就是他也要受伤。所以这就叫救赎主，他要付上他的代价，他的脚跟要受伤，要受伤。那这个直到他的那个，就是说这位救赎主他本质的生命不会被伤害到，但是他要受苦。所以这为什么我说是救赎主，因为在这个稳固根基他原来用的那个词呢叫拯救者，就是救主。那但是我在这里我加了一个字，就救赎主。赎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要付代价啊。救赎主不单单是救赎救主，他是救赎哈，救赎。所以当撒旦以为他引诱人犯罪，就落到了他的魔掌的里面，但是在这里全能的神以他的智慧发出了一个应许，那位女人的后裔要来使人从魔鬼撒旦的里面得到拯救，得到拯救，要 crush 他的头。 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想，仔细想
不明白。
对，
他为什么是要粉碎他的头，然后那个又是脚跟，这两个有什么指代吗？
那对，子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说魔鬼要被摧毁 ，crush 他的头，魔鬼要被摧毁，魔鬼摧毁了，在他掌管之下的人就能够得到自由。
那跟女人的脚跟都有什么？
女人后裔，女人后裔是指的那位救赎主的脚跟，所以也就是说他要受苦，他要付出他的代价来救赎人。
就救赎主就是耶稣吗？
对。
耶稣的脚跟什么时候被他伤过了？
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岂不是受伤吗？
哦哦哦，对， 对，
对，
嗯，
对。但是耶稣基督是他的身体受苦，但是他最终他的生命是完整的死里复活了嘛，所以他的生命没有被 touch 到。现在明白了没？
这一节原来我也是一点都不明白的，
现在我知道。脚跟
对，我觉得他穿脚跟是因为他只能在地上匍匐前进嘛，他所以只能咬他的脚跟，其他地方他咬不到啊。
OK，
他是不是就是后面就是世世代代，因为女人的那个什么后裔不也世世代代吗？是不是世世代代都要跟这个蛇做斗争？
这个女人的后裔，她是对。那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哈，等我看哈，十五节。他说 your offspring 就是神的后裔是指 one， 不是 offsprings， 没有 s， 他是 one， 一个，就是这位女人的后裔其实就是指到要摧毁撒旦的那个人，女人的后裔是从女人而来的，跟不是从男人来的。
我们一般都说后裔都是指男人，
对
对，但这里是指女
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所以在人一堕落的时候，神就有了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什么呀？要摧毁魔鬼撒旦，就这个意思。好像挺难的，是不是？
这一节有点难。
OK，
这一节比较难。
对对对，那这里其实就是你如果是慢慢的来学，好吧，慢慢学。那这里呢，最重要的你就记得。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她就是人类的救赎主，她要摧毁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她就是要摧毁魔鬼撒旦，把人从她的掌管之中拯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好吧。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位救赎主也要受苦，她的脚跟要被。
那我问一下，老师，
你别那么客气，
就是不是后来就讲的那个
基督生在马槽里就是他生的，
就是女人的后裔，对的对的，就是女人的后裔，
就是他的后裔，
对，女人的后裔，
对，
是的是的。
这个女人是不是就夏娃？
没有没有，就是
女人的后裔就指不是从男的出来呀、yeah, 跟对，所以还有什么
旧约就是预表到后边
的，对，所以整个的对整个的旧约跟新约是不可分割的，对，旧约和新约是不可分割。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见你很凝重在想吗？
我在想
OK，
没事，我有些自己就消化了。
不是，可以那个，我们那个、有的是
前面可能就
对对，一点点慢，慢慢来。
你问过一下就清楚呗。
对，呀，
你先当会儿，先当跟小说似的感觉。
这个不是小说，这个是史实，这是上帝特别启示给我们的。对，
所以我说这是谁写的。
啊，所以你要去看我读我前面，就是要听前面有七次课，对，你要把它补起来，对，你要把它补起来，对。好，我们那个，那从上帝的这个应许，我们要认识上帝一个什么性情？我们你看，上帝当人一犯罪，所以人那个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本来的命运就是什么？
死
的命运。但是在这里，上帝却怎么样？有一个应许，有一个应许说他要来摧毁魔鬼撒旦，那摧毁魔鬼撒旦就能够把人从他手中拯救出来。从这一点我们看见上帝有什么
怜悯，
怜悯还有恩慈，恩慈就是说那个就像孩子，他爸爸说你不要玩火哈，玩的火会烫伤哈，但是当儿子真的玩的火烫伤以后，那个爸爸会不会不管他？没有不管，反而什么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对不对？这就是父亲为慈父的心肠。我们的这位上帝也是这样，人自己拣选吃那个不可吃的果子，那人本来的命运就是死，但是现在却上帝怎么样，要借着一位救赎主来与这个世界的王征战，要来把人从他手中释放。这就是神对人一个不放弃的爱，不放弃的爱就是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就对这位神有个更深的认识，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神为人预备救恩哈。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是什么？神比我们的父亲更爱我们，这个是你心里一定要记住的。神比我们的父亲更爱我们啊，那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啊，我们是他造的。亚当和夏娃背叛了上帝，理应受到上帝的愤怒，受到上帝的刑罚，就是死亡。但是上帝却在这里应许一位女人的后裔，一位救赎主要来拯救我们，要来拯救我们。好，我们继续。
再说一遍，是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你是指人类？
不是，是指魔鬼，是魔鬼呀。
是
怎么鬼？
对
对对，这里其实是对对魔鬼的一个宣判，呀，对魔鬼的一个宣判。好，我们继续。哪里？
我又要将你和女人彼此回首，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要彼此回
首。就是为仇啊，就是说对，就是彼此为仇啊。
就是神。
你不能跟他和好啊，他是魔鬼啊，你必须要以他为仇。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件真相，其实我们不能够再跟那个魔鬼那个跟他搅在一起，要跟他彼此为仇的。对，人对人跟人后面我们就知道哈，人跟人上帝一直说你要彼此相爱，人跟人之间要彼此相爱，但是对魔鬼真的是要不那个要跟他要，对对对。好，我们继续看，要怕我怕时间不够，我们看一下三章十六节，看女人哈，因为我们看女人得到的那个一个什么惩罚，也不叫惩。
宣判。
对对，好，我们看一个命定吧，这样子。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人犯罪以后神对女人的一个命定，就是做母亲的都要受生产之苦。我们这里的 lady 生产很顺的有吗？还是痛的死去活来的everybody 哈，对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丈夫要管辖，他说 rule over you， 就是丈夫要管辖。所以罪带来了生产的痛苦啊，本来生养众多是上帝的祝福，对吧？那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现在因为人犯罪，母亲怀胎生产都要经历痛苦。所以也告诉我们哈，我们那个就是说每一次的生产都其实在提醒我们已经从神的恩典的里面堕落了，我们人从神恩典的里面堕落进入痛苦的里面。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在罪孽里生的，每个人都在罪孽里出生的哈，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所以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啊，那个女人不仅仅承受生产之苦，她还要怎么样？
恋慕丈夫。
对，她跟丈夫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大家记得以前那个亚当怎么形容夏娃的？你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现在却怎么样？哎呀，丈夫要管辖，好，丈夫要，所以丈夫管辖妻子现在成了命定，成了命定。如果嫁一个丈夫他不管你，这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但如果那个丈夫真的常常是要管着的，那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命定了。他的本性的里面就有一个管的那个倾向，你知道吗？
管不是好
不了怎么办？
对，那你这样你很顺服，太好了。
你这种理解很好，
太好了，
很高兴。你们
天天
过来管我，我就啥也不用干了。
对对对，
管。
对，
现在好多都是反过来了，
管着理
解。妻子管，
对，
啊，反过来啊，那其实是可能不太对，这个家庭可能不是很健康。反而让丈夫在外面怎么管理家里的事情是比较好。
妻子管丈夫是违背神的心
意。那你要看呢，有的这个 I don't know， 因为犯罪以后啊，这个人每个人家里的状况都不一样。我觉得最好就是要找到我们家里边的那个叫什么。家里的那个相处的模式，你跟丈夫之间是合而为一的，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我自己可以那个，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男主女嘛，男主外女主内这样子。其实这个是对，
不是这样
的。对，我们是妇女半边天嘛的，那是文革以不，那是解放以后，解放前不是这样。就是中国，
我们都是解放以后生出来的，
所以中国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观念，不是现在的嘛，
对
不对？
传统观念也跟这个。
对，
美国现在这个更是，
对呀，
女的
女权哈，
对
女权
，Lady First，
那个是他尊重，那是一种尊重，但真那是礼貌，那真正的也不是 Lady First。不是那个美国，他们是那个外面的那些 gentlemen 的礼貌是这样子。好，我们继续看那个，所以你现在就至少知道，我们做妈妈的生产的痛苦从哪里来哈？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丈夫为什么那么霸道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哈。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那注解有个问题
啊。
黄老师，我就在说上帝的宣判，女人对你怀胎生育，每个人都痛楚，那就是代表我们都是罪人才会受到这种惩罚吗？
对呀，也可以这样讲的。
哦，
就是神对母亲对女人对妇女的一个命定，是是。但是你要注意哈，在这里上帝咒诅蛇。但是却没有咒诅人啊，要记住这一点。我们
生产痛苦，
对，
算是
我觉得是一种命定，我不敢用咒诅这个词，因为神向人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赐福的意念。
本来是吹一口仙气就可以出来一个孩子。
那我也不知道。 对，对，好，我们继续看十七节哈，十七、十八、十九，那又对啊，十七我们一起来读。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啊，在这里就看见那个上帝对亚当的一个叫什么，就一个命定啊，一个命定，他地为你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地受了咒诅，还不是人哈，哎呀，还不是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犯罪以后，地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蒺藜哈，那地就不再美丽了，长出了那个荆棘蒺藜不需要种哈，它自己就出来，对不对？没有人说要去种，这个它就是这样出来，所以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从罪来的，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OK， 所以他说男人的命定就是什么？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土。归土是什么意思啊？死哈，身体的死亡。呀，他说我们的身体本来从土而来嘛，现在要归回土里，所以一生劳苦，最后呢要归回尘土啊，也就是命定的。也是命定的，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人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全然美好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而是工作有劳苦，生产有痛苦，然后呢又有死亡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所以就开始有什么生老病死哈，生老病死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从罪来的哈，就是从罪来的，因为有死亡，人类就有哀伤。每一个家庭哈经历哀伤哈，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哀伤，所以悲痛哭号眼泪就伴随人类，伴随人力，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天天都看到有人经历的，还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哈。所以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人类真正的悲剧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但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人类有这个流不尽眼泪的生活，泪水汗水强常常的拌在一起的生活，这个根源乃是人违背上帝犯罪堕落的原因哈。上帝把这一切的根源写在圣经的里面，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真相，他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什么？施慈爱拯救我们，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哈，记住的。那我们就要放在心里。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这句话也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众生之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的源头都是从他来的，所以夏娃是众生之母，他们是众生的祖先，也就是说整个人类，不管你肤色，不管你是黑的黄的白的，全都是什么源于亚当夏娃啊，源于亚当夏娃。所以在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我写在这里了，所以大家不用去查。那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这里就说他从一本，就是亚当夏娃啊，一本其实是指的亚当，造出了万族的人，所以万族的人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住在全地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夏娃是众生之母。所以有的人说啊，那个西方人跟我们不是那个不是不是好像那个不是叫什么就是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其实都是人类哈，都是人类，都是从亚当夏娃来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见，地上万族万民的人其实都是什么，对，都是同一个血脉， 都是同一个血脉，其实都是弟兄姐妹，都是都是彼此都是 related 的哈，不都是，所以其实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但是人呢，因为很多人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常常就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一直要把和平要带，要人彼此相爱，其实就在这里，在这里。好，我们继续那个来看一个经文。那为什么我把这个经文写在这里呢？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亚当夏娃犯罪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与神隔绝成为罪人，所以他所有的后代也都与神隔绝，离开生命的源头，都进入了死亡，也成为罪人。所以这就是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这个一人呢，记住啊，不是指夏娃呀，反而是指亚当啊。他因为他是人类的那个对始祖哈，始祖。所以现在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哈，地上万族的人都要面临死亡，面临死亡，因为万民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圣经把这件事情的历史的史实记在这里，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要学习的内容，让我们知道真相，让我们有正确的选择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哈，今天的课。那我其实还是要赶快就是好像总结的总结性的问一些问题，让大家来理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说上帝呼唤那个当亚当夏娃犯罪要躲避上帝的时候，上帝呼唤亚当夏娃，是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不知道，
上帝知道，其实是要他们自己反问自己，对，自己反问自己，我到底在哪里啊？是不是走失掉了哈？因为与神就那个，那他们能不能躲避得了神呢、啊？
躲避不了，
躲避不了啊。那当上帝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主动认错？
没有。
很盼望人能主动认错哈，所以人能主动认错这是很了不得一件事情，但人都做不到，很怕担责任，都做不到哈。那我们说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听从上帝的，不听从那个魔鬼的引诱，他们要不要负责？要负责。那上帝对他们的那个后来的一些命定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应该的？对呀，要承认，要承担他们的那个责任哈。那我们就来问上帝，一个个的来对那些有一些的惩处，那他是上帝是怎么咒诅蛇的？呀，要用豆腐。这呀。对，然后因为魔鬼撒旦他好像以为自己已经得胜了，就是掌管了人类，所以他有没有真的能够掌管人类？没有，上帝应许了什么？救赎，有一位救赎主要来，所以最后掌权的是上帝啊，这个是我们要记得。那位救赎主将是什么？女人的后裔，从开始就讲到女人的后裔，所以她不会是从男人而来，就在这里，她是女人的后裔。那上帝应许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
伤她的
头。对，伤哈，我们中文用的伤，其实英文是用 crush， 就是要摧毁她啊，要打碎她的头呀，打碎她的手。但是这位救赎主也要怎么样？也要受伤，所以叫救赎主。那从上帝的这个给人的这样一个应许的里面，我们对神有什么认识？我们认识这位神是有呀恩典怜悯哈的一位那个。那所以其实人本来应该承受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命定，那但是因为上帝有恩典怜悯，就有救赎在人的身上。那然后人犯罪以后，地受了什么咒诅？
要
长出荆棘。
那个女人的命定呢？ 生产的痛苦哈，生产的痛苦，还要被丈夫管辖，还要被丈夫管辖，对，
从精神上要。
恋慕依恋他，然后丈夫也要管辖他哈。那那个亚当的命定呢？
汗流满面，
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男的女的都没好日子过，反正呀，那个所以从此人类就生活在生老病死的里面哈，就在这样的痛苦当中。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这一切？
敬畏神，
就敬畏神 ，OK。Yeah, 让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罪悔改，
对，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相，让我们知道真相。好，就看你从哪里的 definition。 如果从神创造来说，人是从神造的，一切都甚好，对不对？但是从堕落以后，我们人一出生其实就是在、那个罪的里面，所以就是看你的 definition 在哪里。Yeah。
亚当还是善有，但是现在的人
都是，对，都是，对。
我也有个问题，他说那伊甸园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他只跟他说不能吃善恶树，那他有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
所以下一次分解，真的是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这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真的、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许多我们人生、这个世界、苦难的来源、女人受生产之苦，男人在受、那个生活、的劳苦劳碌，真的是、在我们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生老病死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天父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以后的学习的里面更多明白真理的时候，更深的认识你的恩典慈爱怜悯，也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真的是、通过这样的学习、更深的来与你有连接，能够、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一种败坏能够慢慢的更新，成为有、上帝的样式的人。我们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是在这里还没有认识主的，你自己要特别的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以后的学习的里面能够做、最正确的选择，知道如何能够、服从神的命令，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的当中，以至于得到永生之道。主啊，你自己要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而且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其实就是已经你恩待我们的明证，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